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9日星期四，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伯多禄被钉十字架、同保禄规划以及伯多禄的权威。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谈到圣女麦基洛普把基督圣爱带到澳大利亚乡村。教宗和平特使祖皮枢机将于6月28日出访莫斯科。教宗方济各将于7月份暂停所有接见活动。枢机咨议会开会讨论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和保护儿童等议题。圣座将相遇的精神带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克拉耶夫斯基枢机6度在乌克兰进行福音之旅，他说道：“不可对战争习以为常。”教宗方济各6月28日主持了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传教使徒热忱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这次的焦点是圣若瑟圣心修女会创始人圣女麦基洛普的生平及方表。她于184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的苏格兰移民家庭，自幼蒙召以独特的方式服侍天主。教宗指出，圣女麦基洛普坚信自己被派遣去传扬喜讯，邀请其他人与生活的基督相遇。他解读了他所处时代的记号，受到吸引去创建多所学校，通过天主教教育来传播福音。他对福音的热忱的一大特点是他渴望照顾贫困和受排斥者，这催促他前往其他人拒绝或不能去的地方。1866年3月19日大圣若瑟瞻礼，圣女麦基洛普在澳大利亚南部开办了她的第一所学校，后来在该国其他地方和新西兰的乡村陆续开设了其他学校。教宗强调了这位圣女的理念，即教育应该促进人作为个人和团体成员的整体发展，这需要每个老师的智慧、耐心、爱德。教育的意义并非灌输思想，而是在于伴随并鼓励学生走他们的人性和灵性成长之路，向他们展现出与复活主耶稣的友谊如何开启心灵，增进生活的人情味。这番见解在我们当今世代也极为重要，与教宗倡导的全球教育契约相呼应。此外，圣女夏基洛普的传教使徒热忱也促使他创立了多个爱德之家，头一个便是在阿德莱德的主顾之家，以接纳那些遭遗弃的青年和长者。圣女麦基洛普在她每天面对的无数财务和机构问题中格外信赖天主的眷顾。教宗表示，尽管问题重重，她依然保持冷静，耐心地背负十字架，视之为其使命的重要部分。教宗最后总结道，圣女麦基洛普学会了爱基督的十字苦架，找出了应对她时代需求的一套方法。愿她培育青年的努力能在今天启发我们，愿她的转求能支持家长、老师、药理教员和所有教育者为青年的益处而推进的日常工作。 圣座新闻是6月27日宣布，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博洛尼亚总教区总主教祖皮枢机即将以教宗方济各特使的身份于今年6月28日至29日访问莫斯科。公告指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鼓励人道主义举动，从而能在促成解决当前悲惨处境、找出达成公正和平的途径方面做出贡献。祖皮枢机此行将有一名圣座国务院的官员同行。此前，祖皮枢机曾于今年6月5日至6日访问基辅，拜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政府高层官员。在那次访问期间，祖皮枢机也转达了教宗方济各对乌克兰人民的关怀之情。祖皮枢机强调，为了找出战争的公正解决之道，有关各方务必以对话为先，寻求共同的基础。枢机也重申，梵蒂冈乐意通过外交渠道和人道主义举措来提供协助。教宗方济各将依循往年暑假惯例，从7月1日起直到月底暂停所有接见活动，其中包括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以及接见特定团体的活动。在教宗府通过圣座新闻室发布的一份公告中通知了这个消息，并表示所有接见活动将于8月份恢复，届时首个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将于8月9日举行。因此6月28日周三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的公开接见活动将是今年暑假休假前的最后一次周三公开接见，这也是教宗方济各在罗马杰梅利医院动手术后的首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教宗出院时，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曾解释道，为了保障教宗手术后的恢复情况，6月21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取消。枢机咨议会全体枢机成员和主教秘书在教宗方济各的陪伴下，6月26日至27日开会讨论了关于教会生活的若干议题。圣座新闻是6月27日的公告指出，吉兰达枢机带领了有关在教区公署内落实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省思，以期教区公署能与该宪章提出的精神准则和标准相一致。此外，有鉴于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将于今年10月召开，枢机咨议会本次会议上也讨论了众议精神的主题。格雷奇枢机汇报了最近几个月的进展，特别是为今年10月份大会的筹备工作。接着，枢机咨议会也讨论了在教会内保护儿童的任务。奥玛丽枢机分享了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今年5月份全体大会的相关消息。该委员会努力在所有教区内更新规则与实践方法，以确保在整个教会内保护机制都是有效且一致的。关于这点，枢机咨议会在本次会议上听取了相关报告。本次会议与会者也针对目前在乌克兰的冲突进行了反思。枢机咨议会的下次会议预计将于今年12月份举行。第18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于5月底开幕，持续到11月26日。展览设于古代威尼斯共和国的造船厂和海军基地。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在63个国家馆中展出他们的作品。圣座也设有自己的展馆，名为相遇，主题是教宗方济各钟爱的人际友爱。由葡萄牙建筑师维埃拉和意大利阿尔伯里工作室共同创作。展馆路线穿过一座本笃隐修院，进入一个象征着教会渴望开放大门走进世界的花园。本届双年展的首席策展人加纳裔的苏格兰建筑师洛科 在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强调了双年展2023年的主题去殖民化和减碳，并表示他相信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像我们过去那样继续下去，所以对我们来说，去殖民化和减碳的主题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对彼此和对地球缺乏关怀，这与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的教导是一致的。当被问到他对美的定义时，双年展的首席策展人表示，我想我会说是真理，在一个人的声音、创作、表达中找到真实的东西，对真理的渴望总是美好的。他解释说，一个建筑师通过认识到工作的复杂性来努力表达真理。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建筑师看作是建造建筑的人，但我一直认为建筑属于更大的类别，建筑涉及很多方面的建设，例如建设社会、建设知识、建设信心、建设希望。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第六次受教宗方济各派遣，于27日抵达乌克兰赫尔松，为该国饱受战争及其后果影响的人民带去援助物品和安慰。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发给梵蒂冈新闻网的音频讯息中称，此行的使命是福音之旅。数周前，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的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遭破坏，导致80多村镇被淹，2万公顷农田被毁，150多吨石油泄漏。书记6月22日从罗马出发，亲自驾驶一辆载满援助物资的卡车前往乌克兰，其中主要是韩国捐赠的即食汤包和梵蒂冈及姐妹丽医院等提供的药品。书记开卡车走了3125多公里的路，他说路很远，这么多公里。书记周日在敖德萨度过一晚，周一26日探望了离利沃夫100公里的德罗霍比奇，这里是该地区的第二大经济中心。书记在那里探望了提供援助和接纳需要者的人道主义中心，并探望了医院、酗酒者中心和儿童中心，该中心在暑假期间用来接纳难民。另外，书记前往米克瓦茹夫探望那里的堂区，该堂区仍然开放并且非常活跃。书记与当地本堂神父一起度过了数小时，他对本堂神父没有离开，也为他的抵抗和表现出的勇敢表示感谢。书记也向留在那里的人民表示感谢，并与他们一起用教宗送给他们的念珠诵念玫瑰经。陪同书记的是哈尔科夫扎伯里日亚弗里主教索比沃。书记在赫尔松说，我们立刻卸下药物、紧急药品，一位医生将药物分开，随后救护车就到了，把药品分发给医院各个诊所。书记说，尽管有轰炸，我们与本堂神父一起去寻找人们，与他们交谈，给他们带去诸多援助。书记在赫尔松停留2天之后，将前往基辅、利沃夫探望那里的团体。尽管书记返回罗马的日期尚未确定，但目标只有一个，与先前数次来这里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以教宗的名义与这些人在一起，不需要说很多，只需要在就可以了。我们为他们所有人祈祷，我们也为我们祈祷，我们不要对着战争习以为常，而应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伯多禄被钉十字架、同保禄归化以及伯多禄的权威。 艺术家蒂莫西·福登神父在他的《博多禄在梵蒂冈》一文中，不但分析了大师们在西斯汀圣堂留下的画作对博多禄权威的描述，也谈到博多禄被钉十字架同保禄规划的关系以及博多禄的权威。今天是圣博多禄、圣保禄二位宗徒瞻礼，我们借此机会介绍在梵蒂冈保存的画像中博多禄被钉十字架同保禄规划以及博多禄的权威。我们知道，在选举教宗的西斯丁圣堂有一幅壁画说明了教宗权柄的由来，用耶稣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圣博多禄这一幕解释了这一象征性的意义。这幅画的作者是佩鲁吉诺，他愿意提醒请他作画的西斯笃四世画中人物的人性和人际关系的一面。可是历任教宗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内也会看到另一幅画像，其主题正是博多禄的殉道。这幅画不在西斯丁圣堂内，而在离他不远的保禄小堂内，就是博多禄被钉十字架，是米开朗基罗于1540年为保禄三世凡尔内塞教宗画的。米师在此留下的并非只殉道一幅，对面墙壁上同样大小的保禄规划也是他的作品。在当时，基督宗教艺术并未将这两个主题并驾齐驱，而宁愿将圣博多禄和圣保禄的殉道视为更加对称的时代。米师的安排非常独特，而且这一不对称的创新成了卡拉瓦乔日后的范本。17世纪初，这位后起之秀在圣玛利亚人民教堂同时画了博多禄被钉十字架和保禄规划两幅著名的油画。我们再回到保禄小堂，其实米师再次敢于创新的理由不难推测。小堂是凡尔内塞教宗建造的，它体现了这位教宗个人甚至宗教上的特征，是他愿意将博多禄被钉十字架和保禄规划放在一起的。再说保禄是凡尔内塞当选教宗时取的名号，米开朗基罗将圣保禄刻画成老人形象，但根据历史，这位外邦人的使徒在皈依时还相当年轻，可见被基督的闪电所击倒的人可能就是当时已有79岁的保禄三世本人。这一猜测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尽管凡尔内塞教宗有任人唯妻的陋习和振兴家族的雄心壮志，但他的确曾被基督的闪电所击倒。早在1513年，他摒弃了俗世生活，为彻底尽神之戒的义务。那时他已是枢机，但尚未禁夺。不错，在保禄小堂的人物像新思维中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梵蒂冈有一种个人和教会的革新精神。此外，在米开朗基罗不寻常的圣博多禄被钉十字架的这幅画作中，我们也捕捉到16世纪50年代开启的改革的艰难影子。米氏不愿意重复将十字架倒立的传统画像，而愿意在博多禄身上反映人的悲剧。画像中的博多禄在捐躯殉道时扭曲的身体做着挣扎，努力将头抬起以示抗议，目光好似一团怒火。这一杰作是在特里滕大公会议召开前不久完成的。60年后，卡拉瓦乔再次用这幅画当作天主教徒的武器，回击仇教的人对宗徒之长的侮辱。博多禄画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切雷斯蒂诺五世隐退和波尼法爵八世登上教宗御座之后开启的。 在这段时期的相关作品中，有圣伯多禄坐在宝座上铜像，是阿诺尔福·甘迪比奥的杰作。铜像被移到新大殿里供奉，背靠中殿第一桩巨大方柱。阿诺尔夫掌握古代雕刻技术，并提倡古典文学，将宗徒之长的姿态塑造成我们在希腊罗马哲学家雕像上所看到的那种尊严。1300年的第一个禧年是伯尼法爵八世宣布的，接待大批络绎不绝的朝圣者的经验深深打动了伯多禄大殿的神之界。伯尼法爵的侄子雅各布·斯特凡内斯基书记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圣伯多禄大殿的驻殿司铎，在圣年之后的数十年间订购了一系列作品，补全了尼科罗三世于60年前开始收集的作品。他运用技巧使这些作品都能让人看到。在他订购的作品中，包括教宗祭台背后半圆形后殿的壁画、教宗祭台上的双面三折画和大殿前廊的镶嵌画。现在这些作品只剩下三折画，是乔托及其画室的杰作，今天收藏在梵蒂冈画廊内。此外，还有一些镶嵌画碎片也是乔托的作品，只是在后来的修复工作中下手过度，损坏了原貌。斯特凡内斯基书记收集人物画的计划相当宏伟，祭台上面的装饰瓶令人印象深刻，他将当时悬于半圆形后殿上方基督坐在宝座上的镶嵌画作为装饰瓶的中央木板画。这幅画是公元200年的作品，但乔托也将订购画作的人放在救世主宝座的脚下，左右木板画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殉道。在祭台装饰瓶下部的绘画中，有代表教会之母的玛利亚，天使和宗徒们站在他旁边，圣伯多禄则站在童真圣母的右边，享有荣誉地位。画伯多禄像的计划所传达的信息相当大胆，它是教宗在亚维农受巴比伦囚禁的头几年完成的，刻意强调伯多禄代表基督的权威，即使渔夫的船遇到惊涛骇浪，甚至伯多禄一时失去勇气，基督也总是伸出手来不让教会的船沉没。这一思想在圣伯多禄大殿前廊乔托的镶嵌画中表达无疑。这幅以小船著称的镶嵌画描绘马窦福音第14章22至31节的事件，门徒们从海浪颠簸的船上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伯多禄也走上水面想到他那里，但因为害怕开始下沉，他遂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呐，你为什么怀疑？视伯多禄这个人为教会体制的象征，在16世纪越来越强烈，在梵蒂冈至少如此。除了上面提到的拉斐尔为西斯丁圣堂画的挂毯草图和米开朗基罗为保罗小堂完成的壁画外，16至17世纪时兴用宏伟的新建筑做隐喻，取代叙述题材。由儒略二世着手建造的异乎寻常的大殿，令人联想到古罗马皇帝所拥有的权威。将埃及方尖碑立在圣伯多禄大殿前方尚未定型的空间内，在石柱顶上放入圣人的遗骸。到了17世纪中叶，詹洛伦佐贝尼尼设计了为广场划定界限的宏伟柱廊，唤起人们对伯多禄宗徒被钉十字架的古老尼禄竞技场的记忆。 借着纪念物来表达博多路的权威在16和17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纪念物中最庄严的一件，就是将教宗祭台后面半圆形后殿布置的美轮美奂的巨大圣物群。圣物群中央是称作博多路宝座的一把青铜座椅，其内有一张木椅，相传是博多路在公元第一世纪教诲罗马教友时坐过的椅子。贝尼尼设计了这个教椅形状的象征性宝座，两边是教会的四位圣师，他们是自圣博多路至今贯彻教宗训导始终如一的传递者。要是我们从近处观看，便会看到四位圣师并未触到宝座，让人觉得宝座似乎展翅飞翔，支撑它的只是天主的旨意。宝座上方有镀金由灰泥雕刻的一群天使，木雕形成的光线射向大殿，呈现一片光荣景致。贝尼尼仔细研究了宝座的位置和大小，使他穿过大殿的石柱和他在30年前建造的大华盖，完美的进入人的视线。于是当教宗立在大华盖下的祭台前时，位于中殿的信友们不但能看到教宗，也能看到在他之上的圣神、圣博多路宝座和教会的圣师们。刚才您收听的是博多路被钉十字架同宝路规划以及博多路的权威。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